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筑成坚战，邪恶与欺骗弃前，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激情滋养，生命正永恒，华夏儿女的心声。
掩饰罪恶的沉默在挑战正义的力量，生活苦难为自由呐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共同灭灾，为了我们的未来。躺平不是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再无心墙，坚守理想，傀儡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愿你哭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联邦的未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是镰刀斧头帮，脚踏着努力的脊梁，背负着独裁的欲望，斗志也不可缺少的武装。就在你这虚实城墙，收割的镰刀在欢唱，贪腐败尽把你裹住的当兵，这么远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血液在正义中流淌，听所有铁链叮当响，算了战士你也没和气，一些希
聊个天，我看好像刚才麦克风没有开，那现在
开了，听到吗？
对，我现在听到了。刚才我可能我没有开，对，我再重复一下，欢迎大家收看雅鲁语约，请文峰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
谢谢雅鲁啊，那个也同时我也要感谢您的夫人，那是我的前夜，她一直给我照顾有加，哎呀，非常非常感谢啊，没日没夜的，真的。也代表所有的战友吧，趁此机会，我看他在群里非常非常的忙碌，就非常非常的基本上是一直在 on call 那样，就是这个感激之情啊，无法用语言形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能够灭共啊，咱们能够当场面谢啊，或者你们可以来澳洲，我们能够尽一下地主之谊，因为这边很多很多战友啊，包括我们农场新西兰农场的战友都是对入室医生啊比你要有名的多了，就是你都享受这个习总书记的待遇了，习总书记成名之前他的夫人就比他成有名的多，你也是，所以那个再次感谢啊，再次感谢，戴威今天那个传个话啊，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我
都在这儿。
对，所以我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入斯医生在商量，入斯医生说，那你找这个，我说可能闻风而动，我听到他在节目中提到一些他的这个事情，我说可能闻风而动可以接受采访，接受访谈，他果然说，哎，我认识闻风而动，我跟你联络一下。所以真的是感谢入斯医生这个中间牵线搭桥。那刚才我们播放了一个闻风而动大哥最近创和其他一些人一些战友一起创作的一个歌曲吧，是这个根据军歌加上一些搞笑和讽刺共产党的一个题目，听说这个视频还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火，我们先从这个由头开始，请闻风大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您的创作过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还有个改歌的天赋，刚才我问你会不会唱歌啊，但至少你会改歌词的天赋是吧，懂，你懂音乐。
音乐我就不懂，但是呢其实这个是纯粹是就是叫做就是歪打正着吧，就是以前那个在墙内的时候整天要陪那些客户去卡拉 OK 啊什么的，唱来唱去都是那几首歌，唱的我都很这个 boring 了，所以我就经常习惯把那些歌词都改一下啊，唱一下，反正逗大家乐一下吧，这的，所以结果这个现在其实呢也是看到什么威廉王啊好多这些改了歌，包括七哥唱的很多都是改了，那我就就是也想就是跃跃欲试吧，从去年底好像开始就想把这个红歌改了， 开始呢就其实也改了不少了，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是改了以后就扔给那个，视频组的战友，我们农场新西兰农场巴比奥去把这个做出来。而且我不会唱歌，所以改的很多歌呢都是找那个文艺老师啊，就是那个樱花农场的文艺老师唱的。那他唱的呢，就是比那个我觉得啊，比彭丽媛要水平高得多。但是本来呢，这个曲子呢是想找一堆战友合唱的，我们也要唱出那种雄壮有力、有节奏感。结果呢，就很难凑，就是要在网上同步也很难。最后呢，我其实有两个版本，那在网上流传的这个版本呢，是无意中给我们的前线，也是前线一个战友，就是鬼舞啊。鬼舞他那个唱歌是很好听的，他学过这个美声唱。我说你把它合成一下，他说我试试吧。所以呢，每个声部都是他自己唱的，自己把它合成做成那个合唱效果。实际上才几天的时间，本来就是说是给那个八一建军节献礼的。所以呢，然后他又找了那个意大利农场的，也是像那个法制萌芽啊什么一样，我都不知道他找了多少人，反正他就弄出来了，弄出来我就给他发到网上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是一种玩票性质。但是后来呢，本来我们也不觉得什么，结果那个文科就发了一个那个那个 WhatsApp 给我说啊，七哥在那个什么。Vision 也转了，哎，我说那怎么七哥也能看到我们这个？看来七哥真是明察秋毫啊，啥也逃不过他法眼 好吧，就我先说到这儿
听
啊，
说
谢
您这
谢。
个改编歌曲在前线，在乌克兰前线的时候就曾发生过，是吧？能不能讲讲那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歌曲改编的故事？
哦，那个是新中国联邦咖啡，那也是，就是那次我才发现那个鬼舞和蜜啊，他们唱歌这么好听，那个是更搞笑，就在那个，等于那个，5点钟以后，就是人走了，难民都走了，下午5点钟以后比较安静的时候，我们才敢，要不我们那个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就是不被干扰的，而且我们。专门有个战友守着门口，不让人家进来呀、啊，不要吵啊。那个就是现场录、现场做的，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也是算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吧。因为如果没有参加爆料革命，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不像我过去，什么改的都是些流氓小调了。现在看来，那个就没什么意思了。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没有这个生活，你没有这个投入，你也是，就是说，很难改出来的。就像七哥唱的那些，都是他带着这个个人的感情和战友们的能引起战友们共鸣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像那个。说回来，又说到您夫人这个 Ruth 医生，我们在就是在这个他对战友的那种，你明显感到就是说，跟我们去看 GP 呀、啊，去看那个什么一般的医生的诊断呢、啊，是完全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战友这个，包括我们农场自己的医生，所有医生他对战友的那种，就是关心和诊断呐、啊、什么，他是带了很多这种感情因素，你看不到一些。当然职业水平都很高，但是呢，他是在职业水平里掺杂了那种战友的关心。你去一般像我们有时候偶尔去看一下 GP 呀、啊，就是那个看一下家庭医生什么的，那都是很例行公事的，就是。不光是有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治疗和诊断，同时又带了这种感情在里头，所以那个治愈效果特别好，就是这样，让人特别的舒服，而且特别你就觉得特别放心，你有一种就是很那个 trust 的那种东西哦，战友啊，战友来给看了，那就很放心，很安心，就是这样，也很感动。
谢谢文
再
文
次，
大哥的夸奖啊！那我最开始的事儿，是作为暴力革命的战友的家属，没有加入暴力革命。
那作为战友家属，大家通常都知道的一个情形，就是看到对方就天天拿着手机听文贵先生的直播，以及一直在打字发帖子。但是你因为你还没有深度参与嘛，我还没有深度参与，所以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呢，开始的时候也有点不理解，甚至有一点。觉得他这个过分投入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但是慢慢呢，我开始在老的 GTV 上啊听一些节目，我是基督徒啊，特别听一些别人基督徒见证他们怎么参加爆料革命的进程啊，就给我侧面有了影响。因为我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创意，就是雅鲁有约，为什么特别希望邀请一些战友，特别包括基督的战友和一些慕道友的战友，以及对信仰有些追求和认识的战友，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参加暴乱革命的经历，能给有相同经历的人或者还正在徘徊的人，给他们一种鼓励。就是这个，我相信这个是鼓励的力量，见证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参加暴力革命，那个参加暴力革命。但是当你听到一个活活生生的人，他真实的人，他是有完整品格的人，有良好教育的人，有踏踏实实信仰的人，那在这他的经历，谈他的这个信仰路程以及参加暴力革命的历程的时候，就会给这些人。他一种不同的震撼，他因为很多人在这污名化爆料革命，污名化七哥以及污名化我们这个这场运动，所以很多人他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会被有一点被误导或者被吓住，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雅鲁有约的负担啊。那我们从这开始就特别想从您的名字开始啊，您这个闻风而动，您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含义吗？但是这个之后，我们再请您谈谈如何加入暴力革命的，就是
那个，我最早去那个，在奥喜加入暴力革命的时候，我没有用这个名字，我用的是一个 Max Fei，我的真实的就是护照上的名字，然后呢，但是是一个英文名字吧，所以呢，当时有很多墙内的战友啊什么的，好像都不习惯，因为那时候跟安红啊什么很多，就是澳洲的战友在一起也做节目啊什么的，也有线下很多活动。后来我说干脆我看很多都以这个文开头的，我当时就想，跟那个其实很有意思的，我跟我。太太就是聊这个爆料革命的事儿，我说我们俩啊，这个早早的就来到澳洲了，而且也那个也是比较就是基本上我们很早就财务自由了嘛，也不用上班啊什么。你说我们俩怎么会去折腾这事儿呢？我
对
说，
对
就是说又线下又什么，真是有点为爆料革命而疯狂啊。所以我就说，但是七哥老是说要行动行动。那我去查这个网上重名的，结果全都重名了，闻风而动也有了，什么闻风啊，什么好一大堆。我说干脆那我就四个字吧，把那个文字改成这个就文贵的那个文字，所以就这么一下就随意的起了个名字，就是说为爆料革命而疯狂，而且要行动，所以这名字就大概是这么想出来的吧，
对，
也没有想太多。结果现在到七哥这儿老说我是闻风而逃，闻风而逃，就开玩笑啊，七哥挺有意思的。大家很多人都包括我们农场啊，很多经常什么业余家那个什么，他们经常开玩笑，就是闻风而逃，闻风而逃，
对。
所以也挺好，也挺好。
那刚才您说到您已经搬到澳洲，而且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因为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您也说到您经常去香港啊，因为业务的原因去出差呀、啊，所以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或者香港的这个情形，甚至香港和大陆两地的人性的不同，有很多的观察。我不知道这些对您参加后来参加爆料革命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应该是您才参加去香常常去香港的是在您参加爆料革命之前了，是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跟完全跟就是谈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跟宗教有关的。
对。
就七哥经常说，香港人是我们中国人的楷模啊，他们怎么样？其实呢，香港的那个法治啊，和英国人建立起来的这条文官制度，很多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现象，就是说这只是一个表象。因为我之前我从1987年吧，第一次去香港。然后一直经常来往于中港两地啊，后来甚至我的公司我自己，也都有那个香港的那个居住证。后来呢，就是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啊，就生意上来往，私人朋友都很多。就是当我跟他们深度了解接触以后，我发现他们经常有时候，比如说晚上，就是吃完饭什么的啊，或者有时候去到他们那个，有时候要聊天什么，就去到他们酒店的房间或者他们住的地方，有的在广州也有家的，我就偶尔会瞥到，那时候很早了，90年代初的时候，就会在那个他们的床头就会看到一本圣经，有的还都是英文原版的，大部分他们，那我就会非常了解，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很少，我们知道有圣经，我们的，那我说，他说他每天上床之前都得读一段圣经或者看一段啊，然后那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但是呢，这还不是最早接触宗教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1987年78年考入大学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最早接触的民主就是《美国之音》，《
对。
美国之音》里头呢，他有时候在节目结尾或者开始都会说就是抬头仰望主。我们最早接触的啊，当他说到这个主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就有些同学就会当成一种好像一种搞笑一样。但是呢，实际上是对我的心灵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民主，他从来不会讲，什么民主、法治这些，他经常就是节目里会把这个祈祷啊、主挂在嘴上。那从那时候呢，其实那个我就那时候我很年纪很小嘛，17岁，然后我就有这个主的这个概念，我起码知道了啊。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会有一个主啊，就是他虽然是用中文说，那就开始慢慢接触宗教。到后来不是我们这个要很兴那个出国留学的时候啊什么的，我们就看那个国外你能学什么，我们就发现神学也是占了很多比重的。就说为什么？就说。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在我们过去被洗脑的那个语境里啊，这些都属于封建迷信，精神鸦片。他把这个基督教就是在中国的那些什么教堂、什么挖小孩的眼呐、什么就是义和团那一套，他就把它归结于这个迷信的范围内。那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脑子或者有一点点基本逻辑的人，就会做出一个判断：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先进的国家，这么好的人，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向往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人人都会把主挂在嘴上？这主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启蒙。我觉得，就是我是属于比较很晚启蒙的，不像在。从小在西方世界长大，你会有个选择，他会给你一个选择，叫包括现在啊，你可以跟着家庭啊，你可以随便去选择自己信仰。我们当时是没有的，所以呢，那我就啊，那我先讲到这儿吧，要不一讲起来没完没了的。
不会，你可以接着讲。就是你，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你提到，就是你接触一些香港人的时候，这些特别是有信仰的香港人的时候，还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就能不能谈谈那些有信仰的香港人给您留下的印象，就是说，让您感觉如何？
就首先吧，他们当然我认识的都是生意人嘛，他们也在做生意，但是呢，你能感觉得到，就是说他们明明可以有时候可以就是 像我们大陆人的习惯，我能蒙就蒙，能骗就骗，是不是？
嗯。
但是呢，他们很少发生这个，他最多是我闭嘴不谈，我不提啊，就这件事。比如说一件事，明明他可以，他是很少他们说假话的，也很少，而且呢，大部分人呢，你了解过以后呢，他们都是那种逃港人呐、啊，就是家里人是，从逃难就是偷渡去香港的，在香港很多，而且呢，他们都很穷，很多都是以前住在木屋区啊，就相当于香港的贫民窟啊什么的，就是，但是他们都是很学有所成，就是说，好多都是从香港很底层上来的人，那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香港读书这么贵啊，什么你去英，很多都是去英国留学嘛，香港那些什么伦敦U啊， Cambridge 啊， Oxford 就牛津啊，剑桥啊，或者去美国的，大部分我认识人都是读那个伦敦U商学院的啊，什么这些的 MBA 出来的，然后他们都是说我们从小就是受的是教会的，就是等于教会学校，香港的那个教会学校，就是说，按香港话，基塞都讲耶稣，就是说从小就是，就是教导他们，就是用基督去教导他们的，所以他们呢，从小就是在这个宗教的环境的熏陶下，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呢，那很多也是吃喝嫖赌啊，啥都弄，但是呢，都是比较相对于我们大陆人，他们还都是很有底线的，就是说追根寻源，我们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就是说他还是要，就是说有他，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他们也会忏悔的，就是说，这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跟他，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你不是跟他们做很好的朋友啊，或者什么的呢？他一般不会跟你主动啊，像九指妖一样到处跟人讲啊，我是信上帝的，我是像这种人，我一看就害怕了。就是说我不需要知道你主动跟我讲你信仰什么，但是呢，很多都是在深度接触以后都是很好的朋友啦，或者什么，就是很多年接触，他会才会告诉你，或者你从他的习惯中看出来，他是有信仰的。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是真正，他是真信的，不像那个很多那种假的啊。我就是为了，特别是我们很多华人，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接受什么上帝的保佑啊，为了什么，孩子升学，好多就是有所图的。他们真的是无所图的那种，像就是真正的 believers， 我们说，
那是什么时候您又搬到澳洲去的？是搬到澳洲之后才接触到暴乱革命的吗？还是？您接触暴乱革命的过程？
我是很早就来澳洲了，很早来澳洲。我96年就移民了，然后中间又回大陆啊什么的。接触暴乱革命是2017年呢，就文贵先生开始爆料那个419那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呢，接触到这个宗教方面呢，我是在2004年吧，就是，有一天那个，我在盖房子，那时候我们家在盖房子，我正在车房里不知道忙个什么事儿，然后呢，就有两个外国人，就是西人吧，他们就站着我门口，他说我能进来吗？当时我那个 driveway 还没修好，我说你可以进来，但是我说我这很 dirty， 你踩着木板进来吧，我说外头下雨。他说你不介意我进来跟你讲讲 Bible 吧，我说完全不介意，我说我完全不介意，因为你们可以进来，你不管讲不讲，你先进来躲躲雨吧。然后他们就走进来，西装笔挺的啊，穿得很，就跟所有的那种传教的人一样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宗教的这些 Bible 啊什么，然后他说我能不能，你能不能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Bible study？ 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跟我太太商量一下，他说没问题啊，我们就是说 我们是在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在物质比较满足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的心，你的那种有一个hole，我们叫有个洞在那。
对的，对的。
就是说这个洞要拿什么去填补呢？通过这个Bible study，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你是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这个才能去填补进去。当然前头还有很多时候，很多小故事了，就是指引我去信主，就是比如说你去跟那些医生啊谈话的时候啊，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就会告诉你，聊到这个死亡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当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信仰，真正信仰的人，他们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当他们就是死之前，都不会很痛苦，他们都会很安详，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些医生因为见过很多生死嘛，一些老的很老的医生，但是呢，他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都会是 very struggle， 他说就告诉我啊 very struggle， 很very painful 啊，就是很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哎，那我就很感兴趣，因为中国人都是有一个概念不得好死嘛。哎，我说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怎么就会得好死的啊？然后呢，我就跟很多那个。就是我盖房子期间也跟很多那些人有时候聊天嘛，就是他聊天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会玩嘛，就是问我有没有信仰啊，什么的，那包括一些移民呐、啊、一些包括也有穆斯林的，也有什么经常问你有没有信仰，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面对死亡，他说他就说 how do you face death， 他就会问你一句这个，那这时候我就会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的时候，可能也是神的指引吧，就有这么两个人进来了，那有其中一个后来跟我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一个英国来的移民，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都是会发生的吧。
就是在那个时候您寻求这种填补人生的这个空洞啊，虚空啊，那这是2003年、04年的时候是吧，那一般我们知道在海外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慢慢也会在教会里被洗脑，这个所谓洗脑怎么讲呢，我还不是讲的是这个共产党对美国华人教会的这种这种大外宣呐、啊、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教会它有一些执念，就是说比较陈旧的观念，比如我过去就认为或者受到影响，就认为说教会的人应该就是在教会读经啊，追求属灵的事情啊，关起门来搞这个成全门徒啊，传福音啊，就是做些属灵的事，还给自己戴上个帽子，觉得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从来没想过去参加任何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当然我们知道暴乱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吧，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政治运动，但是它在开始的时候完全超出我的雷达，就是说过去的观念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当我太太被神感动去听这个七哥的爆料，越听越这个认识，并且加入了农场之后，我的观念还跟不上，当然我之前也提过多次了，在这样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稍微小的这种争执中一些难处中，我不得不去祷告神啊，神也给了我一些引领，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了，就神给我引领感动，说这个爆料革命是出于他推动的，目的是为了为中国这种福音化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反过来呢，中国人的信仰的广传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人心，帮助民主化能在中国落根，就这是好像是相互相成的一个结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和引领嘛，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突破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就是您在教会就是说这种信仰这种环境里有多长的时间， 你有没有形成了这种观念，或者说甚至拦阻你以后参加这个暴力革命，或者说你身边的这个 Bible study 这些朋友反而说啊，你不应该去参加世俗的政治运动，有没有这样的声音？至少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华人教会，对待是否参加暴力革命，大家他们之间也很有分歧的。我跟一些基督徒战友也有私下的交流过，我自己虽然没有也有跟别人反对我，主要是我的观念跟不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无论是你自己观念上的拦阻啊，或者说别人身边朋友的劝阻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当然，我们之后又马上会引到您参加暴力革命的一些情景啊。
这个首先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定有的，就是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是在那个华人教会区啊，华人的这些教会里头，你能明显感受到，他们会居然会拿出什么爱国什么三字什么爱国教会的那种 Bible 啊，中文的版本，我有时候看到他们读的中文的，所以呢，其实当时我就因为我一直是我以前做过一个真事啊，就是跟小新老师和那个导哥做过一个，我说我真的是。叫做什么呢？我说你们不知道，我说我真以前就是个蛆，不是那个七哥老说我们都是粪坑里的蛆嘛？其实七哥说的很形象，我们就是在那个国内环境那个大粪坑里游泳那个蛆，还乐此不疲。但是呢，所以呢，我说我有很多叫做前驱之鉴，就是做
太
前
幽默
驱之
了，
鉴，
太幽默了。
所以前驱之鉴，所以呢。这些前驱之鉴呢，就告诉我，基本上呢，我对这个，参加任何华人的教会、华人组织是不管同乡会、什么学生会、什么会，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因为我知道他们也都是，那种就是渗透的，就是完全渗透，起码，不能说100%吧。当我见到他们以后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我都在防着他们一点那种感觉。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呢，我基本上不去跟他们有接触的，偶尔也会听他们说一些，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亲人呢，有些也参加老年人参加那个华人的教会啊什么，但是给我的感觉，就从他回来的那个反应，就是我不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他回来就会跟我讲。跟我们讲什么谁家孩子读什么大学了，什么赚了钱了，买了房子。我说你教会干啥？怎么都谈的是这些？收了回了一堆这种，我们觉得是 rubbish，就是你买多少套房子跟神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你买了房子，你起码得感谢主吧，或者是就是这应该是视为。一种上帝的恩赐吧，你不能说作为一种攀比，或者作为一种，就是说我觉得是很没有意思的，就是说那种环境，我就从侧面我都可以感觉得到，很多他们在教会闲聊的时候是个什么态度，我们就喜欢那种自己带个三明治到那儿大家吃，谈这个谈一些这个圣经上的事情，谈一些对这个宗教的感悟。谈一些你就是自己是什么一种感觉，互相交流一下，这就 OK 了。怎么都到那儿就变成一种好像在那儿攀比了，开始讲什么哪有便宜东西，哪个教会发的面包好，那就这个就很没有意思了，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很物质的东西了。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我是，所以我光是从这个侧面一听，我就说，远离这些，远离这些。
我个人没有在这样的华人教会聚会啊，但是在美国听一些有识之士的华人牧者，他们也牧师啊，他们也讲到，他们也批评这种现象，在北美的一些华人教会有一点叫社交俱乐部的性质，有些就是他当然我出身的背景是比较追求属灵的，所以我们我参加的这教会是不太有这种现象，但是我知道广大的华人教会他有。有受到这个社交俱乐部这种类似的情形的侵袭的，那 除了这种社交俱乐部的情形肯定容易被中共蓝军黄之外啊，但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们这个教会背景是比较追求属灵的，它的就是一个难处就是在于基督徒的这个继承的定见偏见，甚至知识分子或者宗教人士这种骄傲的心态，就是说他们觉得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当一件新兴的事物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就是为外面看到的很多不完美的事物而绊跌，而不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当然我也是开始也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感觉神的怜悯啊，在我迫切祷告之后，神给我感动，这个暴乱革命是出于他的推动，以及七哥，这是我也相信七哥是上天拣选的。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基督徒，是不问政治，对于社会公益关注不够，实在是回想起来真的是都是亏欠的。因为一般的基督徒应该是更关注社会公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被一种观念束缚了，就是说我们追求属灵的事就好了，这些政治的事情凯撒的事交给凯撒，这种社会公益的事情是那种社会福音学者去关注的，我们要追求属灵，教会的国不在地上啊，这反正就一大堆这种也是影响了我们，就是说我是受这种观念的束缚，特别我是接触到身边的人，他就是那种一种属灵的骄傲或者说一种偏见。我用美国的一个牧师叫比尔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现在每一波上帝兴起的新的行动啊，都受到上一波神使用的行动中的人的逼迫，换句话说，每一个新的事物的兴起都受到上一波事物那些主人的逼迫，基督教界是如此，每一波运动是如此。我听一些学物理的朋友说，每一个新的概念，物理概念产生的时候，那前一辈的大拿也都是压制他们。当然量子理论的创始人跟爱因斯坦也都有很多的几十年的争论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任何一个领域出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去挑剔它的不完美，和看它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它这个事情中伟大的本质。从我自己参加暴乱革命这段时间之后，我反思，我必须要悔改，我自己个人真的是没有参与到社会公益。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信仰的人，面对社会最大的不公，共产党在这邪恶的时候，在这猖獗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沉默，其实就是帮凶。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有悔改，特别慢慢看七哥的爆料，七哥的直播，被七哥很多品格所感染，勇敢、正直、无私和爱心。他虽然说他人没他有这个不同的信仰，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和他活出的超过我个人认为我们很多基督徒，我自己按照圣经教导的，我们都没有活出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无私、那样的爱心。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好多人我们这么一讲就批评我们崇拜这个个人崇拜，其实我这由真的是从心中而发，感受到七哥的一些品格是很多人没有的，甚至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的。所以这是我认为上帝拣选七哥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这个勇敢的特质和品格。我不知道您参加暴乱革命最初这个听到爆料的时候，哪一些除了这些，就是哪些东西感染你？我当然你可以讲暴乱革命这个过程之前，就是说七哥有没有哪些品质就真实的感染了您？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啊。我是自己感觉七哥的勇气是，我回想自己是实在是太懦弱了，对社会公益、对社会不正义都从来不敢发声，真的是就是越参加之后越比较就越觉得自己的羞愧。当然我们现在在暴乱革命在七哥带领下是慢慢学习，我也有进步了，也敢于发声，敢于做节目，是一个这种敢于站出来做直播，他也是当然也经历了一个挣扎的过程。我不知道您这方面有没有个人的体会，我真实的体会总会打动一些人。我们不是在这盲目的去个人崇拜，而是 真实的谈我们内心的感受。
啊、哦，那我就想谈两点吧。那第一点，你刚才讲的就是对于这个新的事物啊，
嗯、
你实际上呢，我们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呢，未来的已经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整个这个，包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演变过程，你就可以看到，最早它是写在那个羊皮卷上的。或者写在那个叫做桦树皮上的这个圣经，然后后来甚至把它拴在教堂的这个铁链上头啊，只有牧师可以看啊，就是你其他人看不了，都在有人给你解释。然后呢，随着这个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后，那这个圣经就会被印到纸张上了。如果你们要按照这种最原始的，你就不应该用纸啊，用什么，你始终还用着这个羊皮卷呢、啊、那个 scroll 啊，我们叫 scroll 那样上头去看，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印到纸张上呢？会有更多，那到现在发展到我们都我们去 Bible Study 都不会拿什么一本圣经，也会带着偶尔，但是多数都是拿了个 iPad 拿个什么电话就在上头看了。所以呢，这个技术的迭代是一定有的，就是说这个是谁也就是否认不了的，它本身也是在进步的。那你总不能从什么十字军东征那些还保留吧，你现在好多都是要在不断变革，包括宗教，包括这个信仰也是，它不，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上帝的安排，才有这些技术，才有这种就是让你更加容易的传播上帝的声音。那这个讲到这个七哥这个呢，我和我那个丰泰有时候就很大感悟，就是说我们七哥在你那是觉得他勇敢，在我这儿呢，我们就觉得他是真，就唯一一个他是非常的真。为什么呢？有两一点可以看出来。第一，他在国内经历的事，他一开始爆料他所经历的事，他所认识的有些人跟我都有很多交集的，包括我太太都有很多一些，就是有些事呢大家都是有交集的。就比如说陈峰这小子，我也认识他，我也见过他，包括以前中国银行发生的一些事，包括江泽民的情妇啊，我都有打过交道的。就说他说的每一件事，可以在我这儿，我知道的，就是得到的印证是100%是一样的，就说一样的。而且他一说了以后，我有很多那种以前解不开的谜团呢，就是有些哎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是江泽民情妇，原来怪不得这么横，跑到广东什么耀武扬威的啊什么的，这个原来陈峰确实是那个很坏的人，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就说哎，他那时候是中国民航通讯导航处的处长，那时候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91年好像，那在一个会上碰到，那他也会讲两句英文，他说他有去哪儿留学过我忘了，会讲两句英文，然后呢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呢很多我身边的人就是一些老工程师啊，我觉得都很老，就说哎呀，他说小伙子你这个人你千万小心，不要沾他，沾他你就死，就那时候就有人这么讲了，说是个很垃圾的一个人，就是什么中南民航管理局的人也有，什么各个那个白云机场什么中南民航那时候叫设计院的，什么好多人，其实都是很多人认识他，都说这个口碑很差的，那就是说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是个小人渣了，那现在后来飞黄腾达，所以在我这儿一点都不就是，所以那七哥一爆料我就知道这是很非常非常的真，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我个人来讲，我不管其他人呢，就是我们不管其他人，你有了宗教以后，你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受益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真假，什么是美丑， 你如果连善恶真假美丑你都分不清的话，特别是人性中的善恶美丑，你慢慢会越来越了解。那你如果我就说，如果我还是那种趋性不改的话，我没有一个宗教信仰，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宗教信仰对不对，但是我起码自己觉得我是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我是有这个主的，那我就起码知道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包括我以前敢做的事，我现在绝对不敢做。
嗯，
我以前觉得是正确的事，我现在会觉得是错的。那我知道了这些以后呢，我就是说对爆料革命就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而且我也知道所有的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谁，不是为了七哥，也不是为了当然不是，也不是为了谁，实际上我都是为了求得我心灵的一个安慰，就是我做这些就是为了我，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事都是为了自己。那怎么为了自己呢？你就要通过利他来实现，就是这样。
对，
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您讲的太好了，
要说起来就没完了。
没有，您讲的太好了。因为我想很多的战友或者是朋友也认同您这一点，就是七哥的这个真。当然七哥的真一方面表现在爆料的真呢，也表现在对他过去的不掩饰，不掩讳。甚至呢他喜欢开玩笑的，常常呢就会讲的话比较我们讲的比较接地气嘛。但是对于这个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感觉了。有的人就被他的真实所感染，有的人呢好像就被这个爆料革命啊或被七哥所绊跌。这些绊跌的原因有很多种啊，我当然也不仅涉及到宗教界，民运界。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的原因，也侧面也观察了十几年之久，但是有很多人，咱们跟爆料革命的战友讲啊，好多民运都是伪类啊，我不否认有伪类啊，但是我个人的观察跟宗教界一样，很多民运界的人，他是不是不能参加爆料革命，他有那种嫉妒的心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搞了十几年，这么多年好像一事无成一样，为什么你这一来呢就振臂一挥天下就响应，对不对？我个人有感觉啊，还是有这种酸的或者嫉妒的心态，这个都是要放下的。但是宗教界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打破这种臣服的观念，就是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是太，你其实都可以从这个宗教圣经中找到答案的，就是七哥经常说的贪嗔痴慢疑吧，这些人我就姑且他假设他啊不是中共派来，他也确实想，但是想灭共啊，或者我就只说的这些人啊，那个如果现在还去再跟共产党去还是跟共产党勾结勾兑的那些人我们就不能提了，
对对，
因为那个是已经跟撒旦为伍的人了，咱们不能提。我就姑且说所谓的这些民运人士，他们不跟共产党勾兑的人，他们就是一个贪嗔痴慢疑嘛，他们就觉得你一个他把这个人的身份呢看得太重了，我觉得啊，你一个亿万富豪，说话有时候口无遮拦，然后呢你又是那么就是个性也比较张扬的话你怎么能够领导我们啊，他好像就得一个个装的那种，就像那个什么我不想提这些所谓的这个过去的什么民主美国的这些民运领袖人物了，一个个就装的那种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而且又是什么一说起来就是什么谁谁谁见了我了，谁谁谁什么跟我照了相，他们就把这个看得好像比天都大，但是真正能起到什么效果呢，他们又不是很在乎。那这里头这个其实最典型的就是鹿大脑袋和九指妖，你看他们整天是把上帝挂在嘴上的， 那七哥是，你看他从来不会把，他总是万佛万神战友挂在嘴上的时候是最多，爆料革命灭共挂在嘴上就是说的最多，但是他从来不会把这些，但是呢，那些天天就包括我们在这个以前在这个农场战友圈里，动不动就是言必称上帝的，我都是比较，我都是要跟他保持距离的，因为我觉得上帝不应该永远放在你主不应该是你天天说的，你应该把主放在心里，你心里的主告诉你做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撒旦呐。魔鬼的化身中共在这祸害全世界，你不去做什么就是你的错，你想着怎么去争名夺利或者什么啊，我要当头你们要听我的，那就完全是错的了。你只要做了这些事你觉得舒服你就去做，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就一边去，就这么简单。
对的，文峰大哥讲的太好了。就是我在参加爆料革命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思考，就是说信仰固然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爆料革命它是一个世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长阔高深医生也提到这个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世俗性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宪法就讲明每个人有信仰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就是每个个人他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呢，我听三票先生在他那个文章里也写的，他说到思想启蒙与灭共的关系，他说你现在要除去中共的余毒，进行思想启蒙，你首先要有思想启蒙的机会，你共产党不灭他就不让你传播这些思想，你哪来谈什么启蒙呢？这个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说无论你任何的宗教去你对信仰的去传播，你有至于这个你自己信仰的传播的情这种负担的也是一样。那现在不管各个信仰的人应该在新中国联邦这个正道主义他这种灭共的前提下团结起各个力量起来，能够一起去灭共，把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这个撒旦的我讲是我们一些老弟兄讲的共产党撒旦的干部啊，他还是比不上撒旦，只不过撒旦的喽啰撒旦的干部给干掉，然后呢建设新中国联邦这样一个自由民主信仰宗教自由的情况下，每个个人依然即使新中国联邦成立之后，每个个人他依然还有信仰个人的选择，他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基督教人士他一下子接受啊，你他对我提出反对意见，说啊，你们做的也不是什么完全都符合圣经啊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力量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把这个不正义这个非正义的力量消灭，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在民主的国家的基础上，上帝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别人接受任何一个信仰，我们是这样一个理解，就是我现在也是体会这个很深，就是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特别是有信仰的朋友，如果你在因着一些观念困惑你，其实你应该打破这些观念和迷思，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各个社群各个阶层的人，就像套用中共的话，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集体的统一战线，对吧？你不管只要是追求民主只要是追求正义的人，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把这个共产撒旦这个干部灭掉，灭掉之后你们愿意去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在民主自由这种前提下，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由，对不对？你不要想着一下子达到那个理想的境界，我们今天是先消灭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他压迫少数民族，压迫基督教人士，压迫所有其他宗教人士，所以我们一起需要出来反共，这个是迫切的。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能返回来问文峰大哥，您对新中国联邦未来的期望的展望是什么？当然您个人的当然七哥讲或者新中国联邦这些理念或者宣言也都很多了，您个人的理解和体会是什么？对新中国联邦是怎样一个展望？
其实呢，非常坦率讲，我没有展望。我的所有的展望，比如说所有这些问题呢，都是要在灭共以后再想的。你不把这个撒旦赶走，你不把他给消灭，你就是我们就是叫做说的比较难听一点吧，就吃饱撑的，你去展望个啥？就有他在，啥都别展望，啥都别指望。就是说回到刚才这个，就是宗教呢，其实我都不知道很多把上帝挂在嘴上的人，他为什么会，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认真的读了圣经啊，或者对这个神的召唤有感悟的啊？我们他们总是说，攻击文贵先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提醒这些人的是，就是，你看 Jesus，他就是个 carpenter，就是个木匠，对不对？他
对
如
的，
果
对
不
的。
做，他不做，他不去传教，他不去召唤他那些信徒，他就靠一个人，整天说啊，我修炼，我闭关，天天他本身都是已经上帝的儿子了。唯一的儿子，他都，可以这么做，忍受这么多屈辱，特别是啊，特别是你看，这跟七哥很像，忍受这么多的背叛，这一点大家应该看到的啊，忍受这么，包括他自己的，自己真正的那个门徒，都是很多都会，都背叛过他，离开过他，但是呢，他一直在用这种。信念坚持传播自己的信念，为上帝传播这个福音给人间，造福人，造福这个人类。所以呢，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你看那，如果真正我们读经人都知道有个 intimidate Jesus，就是我们要模仿耶稣，那我们就。不仿模仿嘛，大家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模仿耶稣的行为，模仿他的行动，其实就是对这个撒旦最好的回答。
对，您讲这个太好了，这也是我一个一直想的一个点，就是说，圣经上讲的说，神常常是在沙漠中开江河，总做一件新事，他往往使用的人都是超出我们天人脑袋想的人。比如耶稣从加利利出来的时候，犹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加利利那有什么好东西？拿撒勒从来没出过先知。就是耶稣，但这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但耶稣长大的地方就有点在，我不是歧视西北啊，我是北方人，就有点现在说，青海啊、甘肃啊，或者说这种内地出来的，我完全不是歧视，因为我也是北方人，就是说，他就说，这是穷麻地，能有什么出什么人物？所以就是主耶稣从拿撒勒出来。拿撒勒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加利利，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他的出现不能期待他们宗教的观念。那当然呢，我不是说七哥是耶稣啊，七哥最近倒提过了，他要像耶稣背十字架一样，唤醒人类，他要通过这个蓝金黄这些案子来唤醒西方啊。但是他自己有这个比喻，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比喻来讲故事。就是七哥他的出身也是类似出身这样卑微的，所以在这种卑微中，甚至没有受过那么多教育，但是他自学的很多，就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说这个所谓精英人士的观念，因此他们就是这种犹太教对待拿撒勒人的态度一样，就是这种偏见，特别蓝族人能够认识。上帝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工作。我再引用美国那个比尔·强生牧师讲的一句话，他用英文讲，他说：“God often offends our mind to reveal our heart。”他说，常常的上帝呢会做一件事情，特别使用你看不上眼的人，然后冒犯你的心思和观念，然后呢，最后呢，揭示你的心是不是真的爱上帝。如果你真的爱中国民主，你真的要中国人解放。就是上帝用张三李四 郭文贵、李文贵，你都会去真心的去参加到这场运动的去。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外面的事情办跌的时候，好像你是被冒犯了，各种冒犯了，其实揭露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其实并不是为了中国民主，你可能是为了做皇帝，就是有很多人批评民主，你要是做皇帝，或者你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能参加爆料革命。当然，一方面我们现在，我相信我们通过我们这些传扬，会给行内，我们用基督教界的话，我们给我们同样这个背景的人士，有些人会被唤醒，但是有些人我相信也会不会被唤醒，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偏离了。他无论是偏离了主，偏离了神，他是在为自己的利益与谋与求，而不是真的为中国民主化或者为真的神的国。如果他那样的话，他就会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听到这个时代的呼召。所以这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我们真的是呼吁，就是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能听到，真的是要谦卑。就是神往往使用我们好像是看到让我们冒犯的人，但我们必须从这些表面上类似冒犯我们的人事物之后，看到神的手，神的在这个时代的作为。这个爆料革命实在是越体会越深，实在是神在这个时代做的一项轰轰烈烈的运动。当然我讲到我一些奇怪的经历，很多人一下接受不了，因为我会常常做异梦异象啊，神会给我各种感动啊，看到图画的语言，看到就是就是一些比如做一些梦啊，讲到一些人来这个骑着自行车追我啊，是民主人士来追我，感谢我这个我的这个努力帮助了民主运动的成功，这是上帝在我参加爆料革命之前给我的这种感动。我说我都不参加这些东西的，后来我才知道说这是神通过这种图画型的语言来呼召我说，当我们基督徒对福音有认识，对信仰有认识的人，把我们参加爆料革命之后和对信仰的认识的体会结合起来，能够分享给战友的时候，一方面会帮助更多的基督徒来能够唤醒他们参加爆料革命，一方面呢也给还在这种前驱之见，还没有找到信仰，这些战友还会被这个利益得失所捆绑的，有的时候也能得到一些解脱。就是我们这里必须在这追求，我们要明白我们追求的是社会正义，我们追求的社会公益，我们要看到爆料革命和七哥他们智商的大的图画，我们不能被一些小的利益啊人事的矛盾啊或者小的问题绊跌了。就是耶稣讲的，不因我绊跌的而有福了。所以我也是有这个体会啊，我们不要因为爆料革命的一些人事物，好像是说甚至已经出现的这些石耀岩啊这些过去的事情，不要因着这些绊跌了，因为不因这些是绊跌的人他是有福的。因为你要按照七哥说的继续走下去，是吧？能够成为那个最后的5%。我想你有一些回应的了。
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神在考验我们吧。
对对对，
我觉得对，神在考验我们，这首先是这样。第二个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七哥会说95%的人呢？因为大部分人他都是用这个世俗的标准去看待一件事。当你有了信仰，你有神的召唤以后，实际上很多人应该是把自己的那种心理的标准首先要改变，对一个人的判断。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我不想知道我不知道其他战友有什么可以分享，但是在我看来啊，我不管别人，但是我自己本人当我以前我自己快乐的标准现在都不一样了。我过去可能会为买个车啊，买个大房子啊，或者什么赚了笔钱呢，会啊去花点钱，花天酒地的，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呢我现在也会为那个赚到钱，当然都开心了啊，也不会不开心，但是我现在有更开心更快乐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是我非常理解，就是圣经中有一句非常就是著名的话，就是获取给予是比获取更快乐的。 这七哥经常说的。你看，
对，
七哥就是
施比受更有福，对。
对对对，就是说，对，就是这样。然后呢，你看七哥经常是在给予战友，
嗯，
就是你在给予别人帮助，给予。那你给予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样。慢慢，我们当然是有点刚刚摸到边儿，但是呢，还不是，还做不到那种境界。但是呢，我已经非常体会到，就是当这个我能够。就是说回答战友一些问题啊，或者什么送个药啊，或者什么，做一些很基本的事以后，那种，当然我现在还是我们的这个境界还是不够，那战友会感谢你啊，那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嗯，
可能我要做到以后的境界就是不管只要我做了，我就会开心，我不需要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慢慢慢慢尽量达到的境界，就是不为。这些世俗的观念所动，你追寻你的内心，追寻上帝的指引，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心中无穷的快乐。就是以前我会听说啊，谁谁谁，比如说什么买了个车啦，什么盖了房子赚了钱啦，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赚点钱比你多。现在。这是以前的我，但现在的我，我觉得，哎呦，我们做的事比你大，我们这个是那点算啥？就是说根本不算什么，就是说，就是说，我想这个，信仰和这个做正确的事，包括最是革命、爆料革命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内心的快乐和内心的解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吧，我就可能也是我的这个表达能力比较差吧，但是我确实是很开心，做这些事很开心。
那圣经启示录也讲到耶稣对一些教会讲的说，你们名义上称为教会，称为犹太人的会堂，但其实成了撒旦的会堂。他这个讲的话有一点点点的批评很严肃啊，这个就是跟一个观众留言讲的，这个观众是梁玉，对不起，我看不清楚一个最后一个字啊。说宗教不等于信仰，当然七哥也多次谈到宗教不等于信仰，就是很多人对于基督教也有个误会，就以为是说，基督教这个东西其实代表了基督的信仰，它不是的。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一些故事来看，就是宗教呢，从基督教，我只是从基督教的体会来讲嘛，宗教在基督教的这个领域，宗教就是要把人关在墙内，四个墙，教会的四个墙壁之内，牧师也好，或者说这个神父也好，他就说你们不要出这个墙，你要在我这管着，听我讲，然后捐钱，然后呢，我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不光是基督教如此，天主教、犹太教都是如此。犹太教也这样啊，你关在会堂里要这样这样那样。等耶稣来了，他上街去，到四个墙壁之外去与妓女同席，与税吏同席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就说：“你们与罪人同席。”所以，他这个宗教与信仰今天也是这样的。真正的信仰是基督徒。把就像文凤大哥讲的，是把圣经的教导、神的教导，在墙外，甚至这种民主运动的这种，大浪淘沙，这种有好有坏，就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这种生活之中，把它践行出来，去接触当然这个咱们讲的，咱们不是接触妓女和税吏的，像主耶稣，而接触。在染缸里的蛆，然后把他们启蒙出来，把他们能够这个让他们能够觉醒，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突破宗教对我们四个墙壁的限制。所以基督教里争来争去，就是说到底是在墙之内，就是你不能出去，要在这关起门来读圣经了，还是说我们可以出去到世界上去粪坑里？接触前驱这个驱，因为我们都是粪坑里的驱，对不对？所以我们蒙了拯救，我们要去帮助他。所以我想这个文文大哥不知道有什么体会。
哦，我太有感悟了。
对，
包括你看啊，这个当然七哥说我们最好不要攻击教会啊
对
这
对
些，但
对对，
是
因
呢，
为我是教会人士，我是自省的来讲，对。
对，但是呢，你在历史包括现实中发生的很多，所谓的这个宗教人士，这个宗教和信仰真的是完全是两码事。
对
就
对
是说，
对，
我觉得你的信仰呢是存在于你的内心的，它是无边无界。信上帝得永生，你得自由，我们也是叫得自由，实际上是对你的心灵的解放。但是呢，宗教呢反而是一种，就形式上是一种在限制你东西的限制你行为。你必须来这儿，到我这儿来祈祷，你必须多少钱捐给我，你必须就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某一个战友。他说他说我有信仰的，那我是信啊。我说你信仰体会在哪儿？他说我每个星期都去教堂。我说你每个星期去教堂，跟信仰没有半毛钱关系。哪怕你住在教堂，你可能也离上帝很远，
对的，
你
对的。
离主也很远。但是真的是不是看你，这个，我都，那咱们又讲回 Jesus。Jesus 的教堂在哪儿？他的那个圣坛在哪儿？他的所有的这些，你们后来世俗所规定的这些程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Jesus 做了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去做就行了。就是你真正的殿堂是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行为所体现的。
对的，从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宗教就是撒旦对教会的蓝金黄，就是说他并不代表我们所有的信仰人士，宗教就是撒旦对教会的蓝金黄之后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以现在基督徒要反击，我们活出真信仰出来。就是我希望很多战友对基督信仰还不接没有接触的，就不要因为撒旦蓝金黄了教会。就是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人，都是这个信仰是不对的。我回到也许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当然，文文大哥还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其他你才可以分享。就是说，您作为报了哥们一个战友，您在农场有很多的服侍，您在实际的经历中也有对信仰的体会，就对那些那朋友都是，因为我绝对不勉强。第二就是，如果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这些战友，就是说。您能不能分享如何就是接触基督信仰，对于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战友、更好的人，更好的报了革命的一分子，或者说七哥找的那个诚实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帮助？我们希望，最后这段时间能够对这些还没有了解到基督信仰的战友们，给他们分享分享您的体会，就是信仰方面这边的体会。
这体会太多了，要讲起来可能是没完没了了，可以讲几天几夜。但是我只想讲两点吧，就是第一点，有了真正信仰以后，你就会知善恶美丑和真假，这是第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了真正的信仰，信仰能给你带来的快乐，和你带来的那种解脱，带来的那种，愉悦吧，我们就说，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就是特别
心
我
灵的平安。
作为一个前驱吧，前驱之
前
鉴，就是
去
说我以前所有的这种这种肉体的快乐、物质的享受的
对。
快乐和所有的快乐。跟这个，心灵上的这种快乐比，那简直就是当你这个就是能感觉到上帝爱的那种，对你的那种爱的那种，我们讲这种，快乐和这个幸福，其实用快乐和幸福都不能来形容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它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就是说，一个就像那个，真的是一粒沙子，就我以前的那种快乐和物质的快乐，就像一粒沙子，甚至我都会觉得，我为什么会为以前这种快乐而所谓的快乐啊，去快乐呢？我都就是觉得很，就是实际上。 我恨共产党也有这一点，
嗯，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从小就被洗脑，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读我考大学的时候，他某些专业不让我学啊，我们家什么的什么三代都是历史反革命这些，都我觉得都不是说能最让我恨他的，就是说最让我恨他的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信仰的自由，你不能得到一种就是说你能够追求自己心灵快乐的权利，你没有，这个是就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中国党就是表面上啊，大家可能看宣传就是什么夺了你的房子啊，夺了你的什么物质啊，你去做奴隶啊，这都是物质上对你的一种摧残，但是其实心灵上你对心灵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的一个剥夺，才是对人一个最大最大的伤害。我是真的有这个体会的。为什么我不能从小接触一个不管是什么信仰啊，就信仰能给你带来的快乐，这个是多少年啊，我都到了40多岁以后才开始接触的这个。为什么我这40年就白瞎了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虽然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呢、啊、你就是有信仰，但是为什么我这个不能早一点呢？这就是每个战友可能要想的，就是说真的是很快乐。好，谢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心灵上的铁链女。
对对。
那我们最我们非常感谢文峰大哥来做客雅鲁有约雅鲁访谈啊，真是我知道他很忙碌。那我们最后我这个环节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一般我们都会请战友最后就给七哥祈祷，给这个新中国联邦祈祷，给战友祝福一下。您方便吗？方便您就帮我们祷告一下结束这个访谈，祝福一下或者都可以。
我们都是默默的祝福吧。
啊，好的，那默默也可以，不一定要说出来，对，默默也好。好的，我们为新中国联邦默默祈祷，为七哥，这个战神祈祷，保守他这个一切，诉讼都能有神的助力，祝福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信仰。也祝福心中这个中国很多的还在黑暗中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新中国联邦带来的希望，能够加入新中国联邦。我们也祈祷这个很多的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基督教人士真的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寻求神的旨意，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时代太伟大的一个正义的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暴乱革命和我们的参与者都不是完美的，但没有人是完美的，神使用的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看到这个不完美的一切中有神完美的旨意。我们祷告祝福所有的战友，祝福七哥，祝福听到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和战友，和将来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祝福你们，神爱你们。好的，阿们。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文峰大哥，非常的受益。好的，那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再见。
好，那个谢谢啊，谢谢雅鲁啊，希望能够下次再见。千万不要忘记当面去谢谢一下 Ruth 医生啊，那个你要以行动表示啊。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我再播几首歌就完了。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艰难的时代，瘟疫饥荒战争将会接踵而来，那是因为人类把神的次序破坏，自高又自大，藐视神的存在，人们的心情在是忧伤看海，都在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风尘风露风存风过，天路上从不封路，更不封爱，惨痛的教训主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 海，都在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风尘风露，风尘风过，天路上圣洁。